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擢升两名上将背后的军队地震；第二个是国土安全部把南海送回中国了；第三个是美国扣押香港邮轮啊，这个"油"字写错了，石油的石油的油啊，邮轮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零一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12月20号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水域扣押了香港世纪海运公司的邮轮世纪号，理由是世纪号属于委内瑞拉的影子邮轮，它运输受制裁的石油。那么世纪号装载了18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正在前往中国。这是美国第二次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扣押油轮，第一次是12月10号。美国总统川普12月16号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并且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油轮实施封锁，那么进一步的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压力啊。那么委内瑞拉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出口，但是世纪海运公司和世纪号邮轮都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另外，美国官员12月21号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委内瑞拉附近追踪第三艘邮轮。那么现在美国开始用海岸警卫队进行执法行动啊，而不是动用军队啊，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12月19号表示，中国公民郑飞和他的六岁儿子郑元兴12月17号已经被送回了中国。那么12月2号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问南海去哪啦。马姆达尼的关注曝光了郑飞和他儿子郑元兴的遭遇。那么郑飞和他的儿子郑元兴今年四月份走线进入美国，并且申请庇护。十月份他们获得了假释，他们住在纽约皇后区啊。郑飞的儿子郑元兴还在当地小学读书啊。那么11月26号郑飞父子到曼哈顿的移民局报到，当时就被逮捕，父子被分开关押，而且这个郑元兴下落不明。皇后区的官员和民众都要求让郑飞父子尽快团聚，让他们回到学校，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是把他送回了中国。郑飞的朋友斯佩克特表示难过，他说郑飞来到这里是想让孩子摆脱在中国的那种生活，他们本来可以对美国做出很多的贡献。川普政府就是要用这种丧心病狂的方式来向 MAGA 表达反移民的政策取向。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驻外使领馆12月拉长了 H1B 签证的审理时间，导致成百上千的海外续签 H1B 签证的人回不了美国。那么谷歌等科技公司已经提醒员工不要离开美国， H1B 签证持有人在美国即便是签证过期仍然可以延续身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拿不到新的签证纸，他们要在护照上贴上新的签证纸就需要出国在海外的使领馆申请，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返回原籍来办理。那么美国通过 H1B 签证从海外招揽高科技人才啊，尤其是科技公司、医疗机构和大学，所以 H1B 签证持有人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所以请大家注意，如果你持有 H1B 签证，最近不要离开美国，至少最近一段时间不要离开美国啊，因为川普政府反移民啊，你最好的办法、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离开美国，这是最好的策略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之家旗下的一言网统计，今年前11个月中国发生了661起农村的抗争事件， 比上一年增加了 70%。 那发生在农村的抗争事件大部分和土地有关，比如湖南省同兴村9月份爆发了反对这个征收农地的抗争，贵州今年11月份爆发了反对政府强推火葬的抗争事件。英国卫报指出，中国经济不振，许多农民工返乡因为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些人备受挫折，更容易爆发不满。另外，推特12月21号有消息说，广州市最佳拍档这个服装公司发生火灾，说这是又是一起现中事件，现中事件就是张现中事件，就是因为不满所以把这个工厂给点着了。所以现中事件是指最近一段时间，那么用极端的手段来表达不满的一种行为叫现中事件。那么5月20号在四川省宜宾市棉玉纺织公司这个工人文某，因为公司拖欠800元工资，就也是放火点了，把这个纺织品车间给点燃。那么网上还把它叫做800哥。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随着中国加强对尼泊尔边境的管制，尼泊尔流亡藏人的人数从2万多下降到现在一半甚至更少。中国是加强它的边境管制，这个边境靠近谁呢？和尼泊尔交接的边境管制，不是尼泊尔加强边境管制，是中国加强边。所以呢，中国的西藏藏民流亡尼泊尔的人数就下降了，从原来的2万多人，一年会有2万多人从西藏逃到尼泊尔，现在减少了一半还不止。尼泊尔曾经被视为藏人的避难所，它和印度的这个达兰萨拉是一样的，都是他们如果遇到了迫害，他们就要不往印度跑，要不就往尼泊尔跑。那么过去很多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藏人从西藏逃到尼泊尔，那现在逃到尼泊尔的藏人下降到了个位数。另外，另一方面，在尼泊尔的藏人处于高度的监控之下，尼泊尔境内以及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缓冲区安装了数以千计的摄像头，作为藏人庇护所的这个社区广场、僧院周围也布满了摄像头，所有的摄像头都来自中国企业，中国警方可以根据摄像头来追踪啊，追踪甚至可以把他们追踪到室内，掌握他们的活动啊。所以尼泊尔也是被中国高度渗透的一个国家。另外，中央社报道，那么这个油管大 V 说真话的徐某人啊，12月18号到12月20号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是中国博主落日海盗这个2024年9月企图招募他做中国的大外宣啊。那么落日海盗自称他是解放军啊，受雇于解放军，他是解放军的中间人啊。他说这个希望这个说真话的徐某人啊，他说你批评台湾的军事不足啊，你要想办法让台湾人丧失信心啊，要希望他招募他啊。落日海盗还说他为中共做外宣的方法就是小骂大帮忙，小骂共产党，但是习近平不能骂，不能碰啊。那么落日海盗还说，解放军会给徐某人啊，说真话的徐某人，每个月给他4万欧元，很多钱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落日海盗要抽成，抽多少？他中间人啊，抽成抽30%啊，那谁知道抽了多少？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这件事情说明中共对海外自媒体的渗透无日无之啊，要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抵御来自这种渗透啊。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啊，叫秋生田光一，正在台湾访问啊。 那么12月22号秋生田光一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台日合作。工作者指出，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秋生田光一访问台湾彰显了台日紧密关系。而且秋生田光一是安倍派的重要人物，所以这次台湾之行他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秋生田光一提到，台湾对日本而言是共享普世价值，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的重要伙伴。赖清德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来对台湾的友谊和支持，展现了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对外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月20号在长崎市视察三菱重工的造船厂，出席护卫舰吉井号下水仪式。那么吉井号是自卫队第12艘，也是最后一艘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之后呢，日本要建造12艘改良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小泉进次郎12月21号表示，鉴于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是重要的课题。西南当然指的是针对台湾跟中国啊，主要是对着就是台海啊。另一方面，日本好几家媒体进行了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第三次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非常高，仍然非常高。日经新闻跟 TV Tokyo 啊，是12月19号到21号搞的民调啊，那么结果是高市早苗的支持率 15%，和11月份持平，连续三个月 70% 以上，非常高。富士新闻是12月20号到21号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有 75.9%，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75% 以上高水平。读卖新闻是12月20号到21号他的民调是 73%， 所以非常高。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和他的执政风格以及他的政策取向有关啊。这是第六。新华社报道，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妇联主席彭佩云啊，这个12月21号在北京去世，终年96岁啊。这个彭佩云呢，是1988年到1998年他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十年。彭佩云的双手沾满了亿万死于计生政策婴儿的鲜血。中国在1976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全国上下强制堕胎、强制结扎、超生罚款，当然还有更严厉的惩罚。这个政策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人道灾难。彭佩云就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丧尽天良却享有天年，确实真的是老天爷不开眼。在中国的农村，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女婴被杀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无数的中国家庭被毁，中国的农民被牵牛扒房，中国的职工被罚款、被开职、开除公职，无数的妇女死在流产手术的台上。这个政策最终导致中国人口出现了畸形曲线，最近几年中国人口开始暴跌，出现人口危机，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第六、第七。海南12月18号正式封关，海南民众说，封关之后物价变贵了，特别是蔬菜价格贵得离谱啊。有网友晒出海南封关之后的菜价，菠菜每斤32块，芹菜每斤25块。有人在12月20号拍视频说，封关的第三天，海口的橡胶香蕉每斤4块6， 内地的香蕉只有一块六，四块六跟一块六的区别啊。那么12月18号，歌手赵柔柔在微博上发帖说，海南封关对本地居民没有实惠，物价尤其是蔬菜、肉类、餐饮和外卖大幅上涨。那么外卖的价格、餐饮的价格，海南本地人的工资只有1800到3000块钱，生活压力非常大。后来这个帖子被删除了，这是第七、第八，就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啊。这是第六、第七、第八啊。吉木新闻报道，山西省政府12月16号宣布废除烟花爆竹禁令啊。那么山西省是2020年10月1号开始禁止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啊。那么2020年到现在，这个政策实行了5年。那么废除这个烟花爆竹的禁令，当然是为了共产党的刺激消费政策，让节日增添气氛。那网友就说，这个总算醒了一个啊，哪里限制越多，时间越长，哪里经济就越不发达。反正中共就折腾呗，不断的折腾呗，这个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不断的就折腾呗，最后盆不够了。第九，澎湃新闻报道，12月17号傍晚，南京出现了导航集体失灵的情况。南京市民说，好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都发生异常，导航的界面持续的出现，行驶在无数据道路上啊，这是一个啊，导航失灵。还有就是外卖骑手他们这个外卖平台的导航也受阻，订单超时。另外还有就是那些共享单车也是不正常。12月18号就第二天，南京卫星应用行业协会，我都没听说过，卫星应用行业协会发了一个帖子，他来分析说这个为什么南京出现了这个卫星定位失常的情况。他说是因为重大活动安保需要，所以采取了临时的信号管制措施。啥意思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搞大活动，所以就把这个信号给压制，进行信号压制啊。那估计就是来了个大官啊，所以各位草民请让开啊。他说说这是个标准的操作，用干扰 GPS 定位的方式来做保安。这个标准操作应该是中共的标准操作，全世界都不会这么疯狂。为啥？因为你要知道，很多车辆是靠 GPS 导航啊 ，GPS 导航，特别是那些大货车，你进行压制，结果全部失灵，会出人命的，这是完全草菅人命的一个政策啊，在全世界只有中共干得出来。这是第九、第四，《联合早报》报道。泰国首相阿奴廷12月21号表示，泰国军队控制了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地区的所有目标啊，已经迫使柬埔寨军队撤离啊。那么泰国和柬埔寨这一轮边境冲突是始于今年7月，那么中间停了一下，12月份再次爆发。截至目前，第二轮边境冲突已经持续了2个星期啊。那么12月中旬，泰国军队派出 F-16 战机和无人机袭击了柬埔寨境内的6个电诈园区。柬埔寨境内有20多个大型的电诈园区，现在还有10几个，不过人也跑光了。那么爆炸声刚落，12月18号，泰国总检察长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张建卫会面。泰国总检察长要求中泰联手打击跨境电诈。那么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说是柬埔寨政府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协助，否则就会公布电诈园区的股东名单。那股东名单不用说啊，这就是中国政府高官或者是什么人。所以呢，中国意思就是要中国政府介入。另外泰国国王11月14号 在国丧期间跑访问中国啊，打破了泰国王室19世纪以来不在扶丧期间出访的惯例，他成为5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君啊，这个君主啊。那么这次访问，很多人认为和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有关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就是泰国和柬埔寨发生冲突，最终泰国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哪里？电诈园区。为什么会放到电诈园区？因为柬埔寨的电诈园区直接威胁到泰国的旅游业，所以泰国忍无可忍就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泰王访问中国，所以中国跟泰国之间应该有一些默契啊。那么这些默契是泰国毫不手软的攻击这个柬埔寨境内的电诈园区的其中一个原因。大家知道柬埔寨电诈园区关的全是中国人，而柬埔寨的电诈园区背后全是中共的关系户作为他的股东，坑害的全是中国人，只有泰国军队解救了这些中国人。解放军在干什么？解放军在守着边境啊。11携程和柬埔寨国家旅游局12月1号在上海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啊。携程是要大力推广金边、西港等柬埔寨的旅游项目。那么中国网友生怕他的个人资料被泄露给电诈园区，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卸载携程 APP、注销携程账号的行动啊。你看丧心病狂吧。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的民众去俄罗斯，俄罗斯是个交战国，那么鼓励中国的民众去柬埔寨，柬埔寨也是个交战国啊。这是什么政权？这邪恶政权啊。消息发布了短短48小时，已经有300万用户注销了携程账号，携程 APP 的卸载量飙升了2倍啊。所以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懂啊，消息发布7天之内，35岁以下的用户当中有 12.8% 的人卸载了携程 APP， 整体卸载量飙升了2倍。那么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了3亿，大量的用户晒出他注销截图，说有人说8年老用户今天必须删啊。这共产党真是邪恶政权啊。柬埔寨有53个大型电诈园区，有150家赌场，携程居然跟他签约要推广柬埔寨的旅游啊。这是把这个中国人，把中国的用户往火坑里推，他是傍电诈园区引流啊，引流收割啊。所以呢，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把携程网卸载，让他哭一鼻子啊。所有帮中共干这些下贱坏事的人都应该让他破产。12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阿联酋看望法国部队。马克龙12月21号说，法国将会建造更大更现代的航母来替代戴高乐号。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是01年开始服役。它是法国目前唯一的一艘航母，排水量4万吨啊。那么新航母的排水量，这个马克龙说他们要建造的新的航母，它的排水量这个8万吨啊，是戴高乐的2倍。马克龙说新航母预计耗资120亿美元，2038年投入使用啊。这个他正式宣布啊。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芒东10月份表示，美国有11艘航母，中国有3艘，欧洲的航母数量和作战能力非常有限。法广指出，新航母会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它将会成为法国核威慑力量的核心，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啊。那么是12、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2月21号宣布， 计划对联邦警察和情报机构进行审查，确保在悉尼邦迪海滩恐袭事件后的民众安全。审查的重点是调查联邦警察和情报机构是否具备保障民众安全的必要权利架构和流程。那么12月14号邦迪海滩发生澳大利亚邦迪海滩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枪击案件，造成了16人死亡。12月21号有几万名澳大利亚民众聚集在邦迪海滩举行国家反思日活动，当阿尔巴尼斯抵达现场时，不少与会者发出嘘声，表达对政府在安全预防和反犹太问题上的不满。14青岛日报报道，国际网球诚信机构 ITTIA 在12月20号宣布，中国网球运动员庞仁龙因操纵比赛禁赛12年并罚款11万美元。这个庞仁龙现年25岁，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名是1000多名，1316名啊。那么 ITTA 通报说，庞仁龙在去年5月到9月操纵他本人参加的五场单打比赛，并且行贿他的职业球员，导致另外6场比赛被操纵。庞仁龙禁赛期间将截止到2036年10月6号。那个时候他已经36岁啊，他的职业生涯也结束。其实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应该就结束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军队，中国的军队。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题，讲后习近平时代，军队是中国政局里最大的一个变量啊。那么我们今天再沿着这个话题再讲一讲，中央军委12月22号晋升上将，那么分别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炎。那么授衔仪式当天上午是在中央军委的81大楼举行，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杨志斌和韩胜炎颁发命令状，军委主席张又侠宣读晋升上将命令，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那么这是四中全会前中国九名上将落马之后第一次晋升上将。那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的视频显示，习近平在整个授衔仪式上面无表情，甚至在颁发命令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表情啊，就是给你想颁发证书通常都会有一点表情，完全没有表情。那么最后呢，习近平和两位新的上将合影，没有合影，而是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一起合影啊，这跟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是空军出身，他担任过空军上海和福建指挥所的司令员，后来调到兰州军区任兰州军区空军的参谋长。他分别担任过南部、西部战区的副司令员，今年是调东部战区，还是副司令员，现在晋升司令员啊，就杨志斌啊。那韩胜炎就很特别，韩胜炎是93阅兵的总指挥啊，他也是来自空军。2015年军改之前，他在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后来调到成都军区也是空军的副司令员，后来在军队担任这个实验训练基地的司令员，最后是调西部战区副司令员。今年的93阅兵，韩胜炎是以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的身份担任这个阅兵总指挥。外界非常意外，因为通常来说这个阅兵式以前呢就是北军军区司令员，通常就北军军区司令员作为阅兵式的总指挥。那后来这个成立了战区， 北京军区实际上就合并到这个中部战区，通常就是中部战区司令员担任这个阅兵式的总指挥，结果中部战区司令员没来，来了一个北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做总指挥，所以就很奇怪，而且通常是陆军指挥这个阅兵啊，因为踢正步嘛，谁还踢得过陆军呢？所以当时就很奇怪，那中部战区结果他就成为中部战区司令员，其实大家也猜得到。那么杨志斌、韩胜言分别担任东部战区和中部战区司令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东部战区原来的司令员林向阳是落马了，这个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四中全会之前已经官宣。那么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那理论上落马的可能性非常高啊，我们后面会讲。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就在四中全会开幕前三天，国防部是10月17号官宣九名上将落马。这九名上将分别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军委联指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陆军政委秦叔栋、那海军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这个王厚斌、武警司令王春宁。相当于啥呢？相当于退九进二。退九进二，对吧？啊，退下来9个，上去2个。这九名上将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震撼整个军界。那么除了王厚斌之外，其他八名上将全是中央委员。所以呢，为什么要会在四中全会前官宣？因为要在四中全会上确认，因为中央委员你要处分，一定是中全会上确认。那么最特别的是，九上将落马是直接由国防部公告，没有通过新华社宣布啊。那么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一次性把九个上将全部啊解职，唯一一次啊，也是文革之后第一次有军委副主席落马啊。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军委副主席落马，就是贺龙啊。贺龙当时是军委主席落马，那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是林彪啊。这是一个文革的时候，在习近平执政之前，中共史上唯一一次落马的上将就是黄永胜。习近平之前只有一个上将落马，就是黄永胜。黄永胜1971年林彪外逃啊，他是受牵连就是落马。那邓小平也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没有过上将落马啊。习近平上台之后，有22名上将落马，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所以你想，习近平有多腐败？习近平打着反腐是搞腐败啊，这全是他受衔的啊。那么有关九上将落马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认为九上将落马，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么这个攻击来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那主要是讲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那么另外一个观点认为是习近平还是大权在握，能控制军队。那这一波呢，只是九上将落马，只是习近平清理门户。清理门户的逻辑其实也有他的逻辑，因为啥？因为九名上将全部和31军有关啊，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叔栋和王秀斌都是31军出身，31集团军啊，我们通常叫31军啊。那么31集团军，他的军部驻地就是厦门的同安啊。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有17年。他去这个三十一军慰问去了14次，17年有14次去慰问这个31军。2014年习近平上台之后，等第二年八一建军节， 他还去了三十一军看望。所以三十一军是习近平时代军队非常突出的派系，非常突出，基本上是非常标签。因为这个何卫东管政，管这个何卫东管政工，苗华管人事。那你想，部队里的人事全是他掌握啊。我有一个说法，叫习近平很忌惮什么呢？很忌惮团团伙伙啊。所以呢，这帮人团三十一军团团伙伙，太过了啊！习近平就很忌惮，所以就一锅端。这个情况跟谁很像？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啊。孙立军说，孙立军是团团伙伙，是政治团伙，所以有点类似啊。但是这个说法有个破口，什么破口呢？何卫东的升迁，何卫东的升迁模式。何卫东在中共十九大，连中候补都不是，别说中央委员，连中候补都不是，啊，就不是个中央委员，中候补都不是。到了二十大，直接升政治局，直接升到政治局，然后直接升到军委副主席。大家知道这个岗位是什么岗位？这个岗位是中国军人，中国的职业军人能够企及的最高职位，军委副主席，政局委员。就是他在十九大上连中候补都不是，结果到二十大直接上到了这个最高的位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李书磊啊，李书磊跟他是同样十九大中候补都不是，到了二十大直接进政治局。他是做中宣部长，政局委员，中宣部长，这基本上是也是人中龙凤。还有一个是谁？秦刚啊，秦刚也是十九大中候补都不是，结果直接二十大直接是政局委员、国务委员、外交部长。这三个人在二十大上基本上是最耀眼的，基本上他们坐直升飞机都不是，他们直接是坐火箭，三个坐火箭，一个是拿笔，一个拿枪，一个战狼啊。不过呢，这件事情孙立军没办法跟何卫东相提并论，为啥？孙立军不过是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何卫东是什么人？何卫东是习近平在军队的核心代理人，他一方面是制衡张幼侠，另外一方面，这个何卫东是习近平武统台湾战略的一个核心执行人。武统台湾是啥？武统台湾有两个，对习近平来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他连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主张、政治理由，这是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这个中华民国伟大复兴的战略当中，统一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何卫东是执行这个战略的主导者，也是推进者。所以你说，因为他觉得他团团伙伙，他团团伙伙上来才几年时间，没几年时间，他上来才三年时间就落马，怎么可能？所以这逻辑上讲不通。而且何卫东跟苗华组合成为习近平控制军队的象征，而且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就这两个人一落马，习近平靠谁来控制军队？谁来制衡张幼侠？结果实际上就是没有制衡，没有制衡他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这就是根本原因。所以基于这个，基于你说他，我是因为一不小心把他给干掉了，结果失去军队，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从去年已经开始有端倪，啊，有端倪。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是谁？钟少军，啊，钟少军， 钟少军是什么人？钟少军是习近平在浙江在上海的大秘，他去北京，习近平去北京，2012年年底去北京接大卫，钟少军是2013年的6月空降中央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他都没有军衔的一个人，他都没当过兵的人，直接空降到中央军委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这就是主席是谁？习近平，习近平办公室主任。到2017年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核心了吧？2019年升中将，也就是说钟少军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这两个足够核心了吧？去年十月，也就是三中全会后的三个月，钟少军调离中央军委，调到哪？国防大学当政委。如果习近平还在控制军队，他怎么可能把钟少军调离中央军委？钟少军是什么人？钟少军是习近平安排在军队里面的一个眼线，控制中央军委的一个眼线，而且关键的手筋。结果还有，这还没完，就把他调到国防大学当政委。到了今年的四中全会之后，钟少军悄然离职，甚至有消息说他直接就退役了。这个消息从哪来？10月25号，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消息，说什么呢？说这个10月25号晚上举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纪念招待会，中国驻朝鲜的大使馆发这个消息，召开这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谁出席呢？国防大学政委夏志和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志愿军老战士、烈士亲属和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祭扫代表团140人出席活动。这个消息证实了夏志和接替钟少军担任国防大学政委的职务，钟少军清除出军队。钟少军是习近平的身边人，身边人到什么地步？跟他亲儿子差不多，钟少军跟习近平的关系。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钟少军是不可能从中央军委调离，再从国防大学政委的位置上调离，直接退役。这不仅有很大的伤害性，而且有相当的侮辱性，这是杀鸡儆猴的姿态啊！那你想，去年三月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钟少军是一个风向标啊，这是个风向标。去年三月，中央军委晋升了两名上将，一个是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一个是国防大学的校长肖天亮。结果今年的四中全会一结束，军委政法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仁华落马。王仁华是谁？王仁华是苗华提拔的人，苗华落马，那他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知道，苗华落马意味着什么？苗华落马意味着很多关键岗位都悬空啊。那最明显的就是武警司令王春宁出事的消息有一年多的时间，今年九月啊，人大代表职务免职，然后是四中全会前官宣落马，到现在武警司令接替人到现在没有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落马，然后是这个何鸿钧落马，常务副主任何鸿钧落马。何鸿钧上台才多长时间？去年七月份，去年七月份， 何鸿钧升上将，习近平就给他一个人授衔。11月份苗华落马，官宣落马，结果九上将一起啊，一起啊。那你要知道军委政治部啥概念，军委政治部负责军委的组织人事，政治部主任没有，你说说军委这个关键岗位没有吧。习近平18大上台之后，一直到去年年底，习近平总共提升了多少个上将？79个上将，加上今天这两位，总共81位上将。他在他手上81个上将。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之前升上将，第一个任期。第二个任期，八一前升上将，同时还会在年初或者是年底升上将，他反正他手上有权力使劲升上将，所以搞出80多个来，那今年就一直没有，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总共升了2名上将。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他干掉这么多上将，他干掉了22个上将，他不多填补几个人？你这一口气，今年一口气干掉了9个上将，你肯定得升个10个8个吧。结果他是升了俩，而且是2个战区司令，还不高兴的样子。如果他大权在握，他怎么可能这样？所以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一方面呢，表现在习近平提拔的这个高级将领纷纷落马，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空缺，这些关键岗位长期空缺。如果他大权在握，他空缺啥，他直接就填上去就好了。他让他空缺说明什么？他放不进去人啊。他放不进去人，他的政敌也放不进去，因为他军委主席，他不同意也放不进去。所以为什么长期空缺？长期空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失去对军队控制，他会成为后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局当中最大的变数。而且习近平谋求连任的机会也不见得有多高。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的混乱仍然在进行当中啊。那么12月11号，这个中国学者刘军宁在推特上爆料说，空军司令员常丁球上将说，他在军纪委留职啊，留职就是拘留啊，留职期间约谈期间心梗去世啊。这个没有证伪，也没有证明，反正就提出这一说啊。然后我们就再去查啊，查这个百度百科，这个空军司令员常丁球、空军政委郭敬孝、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词条都删掉了啊。但是呢，今年的四中全会，十月份开的四中全会，常丁球、郭普孝啊，不是郭敬孝，郭普孝、于庆江都出席了四中全会，但是四中全会之后他们都没露过面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许学强没有出席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许学强没有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出席四中全会啊，所以基本上应该就落马了啊。那么但是与此同时，空军司令、空军政委、空军副司令是不是有落马呢？我们就另外一条消息基本上证实啊，军队采购网12月15号发布公告，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的问题线索和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这意味着啥？空军出事了吧？空军出事了吧？所以空军这几个司令、副司令和政委，应该这3个都应该落马了。另外 93阅兵没有安排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担任这个阅兵总指挥，由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韩胜炎担任总指挥。然后呢，这个韩胜炎就接了这个中部战区的司令。那王强呢就没说他去哪儿。那7月31号呢，王强又缺席了建军节98周年的招待会。那说明什么？王强也出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毫无疑问，军队现在还乱着呢。这个中国的将星纷纷落马，这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也正在清洗河卫东苗华的势力，这是另外一场清算。所以还在地震，震没震完，解放军没震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OK。情况，长沙河能普利小区，这什么名字？外卖小哥和保安冲突，从昨天白天到今天晚上，现在还没停。外卖小哥聚集越来越多，警察也越来越多，抖音直播封得非常快，网上维稳封得很快。OK， 观点：长沙这些去支持的外卖员，其实都憋着一股气或者火，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了。这些外卖小区，这些小区的保安刁难这些外卖员啊？为啥？不为啥？中国人就是这样，对付比他低的人。保安的地位也没多高，只不过他守着这门口，所以他就有机会就欺压别人，获得快感。这外卖员就很脆弱啊，他们非常脆弱。情况，我来到加拿大以后，经常有不同的人问我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有白人、黑人，有本地人和移民。他们问，如果超生了会怎样？我说，政府会对超生的家庭罚款，剥夺多生孩子的夫妻的工作等等。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惊讶的说，生了孩子政府要给发钱才对，多生孩子还要交罚款，不给工作，那孩子吃啥呀？可见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对，只有一样没人性，就中共啊。情绪，普京最近厚颜无耻的说自己目前正在恋爱阶段，丝毫不顾及前线的士兵流血牺牲，以及他发动战争，天怒人怨，妻离子散。最可恨的是，中国官方还妄图以一种偏褒义的方式来报道这个事情，很明显，墙内的老百姓根本不买账。俄罗斯和中共这两个邪恶的统治真的是罄竹难书。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说的也是啊。提问：现在 AI 大模型发展，让机器可以理解人类语言，并自动化决策。这样不仅可以取代大量网管人员，而且反应更加精确和迅速。你觉得大型语言能够彻底改变对舆论和舆情管控的机制吗？我不知道它背后能够怎么应用，没研究过。但是中共所有的高科技，只要它能够用到，它第一件事情拿来干啥？对付老百姓。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完全没有疑问。所有的先进的科技，任何先进的科技，中共都会第一时间拿来干什么？对付老百姓。这个不用怀疑啊，这个完全不用怀疑啊，而且不惜成本，不惜代价。所以你看哈，中国的大数据的技术的应用，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 首先都用在哪里？都用在对人民的监控上。所以不要觉得有多高兴啊，这种事情啊。而且你看一下，中国在应用这些领域方面都是对中国老百姓不利的，没有造福人民的一丝一毫的念想啊。情况12月22号快手直播突然是黄色直播，都是成人的内容，现在已经修复好了，看不到了。观点，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罪恶的话，一代人死去之后又是走了一点弯路，甚至几千万人的苦难在他眼里连弯路都算不上。情况，惠波和一位雕塑家共同创作了四尊雕像，这些雕塑描绘了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跪着双手反绑在身后的形象。在宣传计划带着雕塑在习近平到访旧金山时进行抗议之后，他的车被装上了追踪设备，轮胎被割破，在中国的父母也被警察带走问话。这是有风险的，大家注意保护自己，这个很重要啊，不让他知道你，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讲隐私是什么？隐私就是公民自我保护的最后一草防护。为什么中共不断的要拿你的信息，就是突破你的隐私，突破你的隐私就是突破你最后一道防线。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他要知道那么多，就是你不让你保留隐私，不让你保留隐私就不让你保留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人民保留隐私是人民针对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隐私权啊。情况，携程最垃圾，2022年疫情时订了三次机票停飞，携程竟然不退钱，被携程吞了3800多元，不肯退款。观点，坐火箭升迁，结果火箭最后也炸了。这就是说，自从火箭军单独设立以来，四任火箭军司令全落马。是的啊。大家知道火箭军是怎么产生的吗？火箭军是习近平建立的啊。情况，中国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后就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所有的大货车强制安装北斗导航，说是防止超载和疲劳驾驶，超速疲劳驾驶，导致2021年河北一货车司机因为北斗掉线罚款2000，喝农药自杀，这个我们报道过。第二件事，前段时间电动车新国标强制安装北斗导航，说是为了防止超速和丢失，给每辆新国标的电动车平添一笔费用，就是要不断的敲骨吸髓。敲骨吸髓是中共在国家治理当中最核心的治理手段，就敲骨吸髓。没有例外，没有之一啊。提问，世界大同不好吗？为什么我们非要搞民粹，用美国的技术，德国的车工，我在内网搞人工智能，很多时候下载外网的内容真的很崩溃，啥意思？我没看懂，你到底是搞民粹啥意思？世界大同不好吗？世界大同不好吗？世界大同好啊，为什么非要搞民粹？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要问起讲清楚，你们是谁？情况，海南自贸区有网友给了两个评价，三个字总结：穷疯了。穷就是海南的那个穷啊，封是封锁的封，结果变成了三个字：穷，还贫穷的穷疯了。另外一个网友评论：中共，这将是一个严格受到中共控制的自由港。你都封关了，你怎么自由自贸港呢？对不对啊？海南自贸港将是新的一个烂尾工程。这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啊。大家在海南这个问题上， 不仅仅是海南自己人对海南未来表示怀疑，外界所有人都对他怀疑，没有人觉得他靠谱的，只有习近平自己觉得靠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吗？没有，我们就结束啊。